ETS 242。
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福音书的第八课，登山宝训第二讲。登山宝训的第二讲是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在会堂里或街道上守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窝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过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便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众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天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都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戴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有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衣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 你不只需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登山宝训的这第二讲一共分为四个大段，头一个大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谈到行善的原则。第二段是从第五节到十五节，是谈到祷告的原则。第三段很短，只有三节，十六到十八，是谈到进食的动机和态度。第四段是十九节到三十四节，是谈到我们要追求真实的财宝。我们现在来看行善的原则是什么。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行善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也是要我们行善，这是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，也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，圣经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行善。所以行善是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或者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一定要做的事，是我们的本分。一个不行善的，那就失掉我们的本分。那么行善我们有什么原则呢？怎么样行善？态度比行为重要。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行善，也不是叫我们行善不要在人的面前行。耶稣这里乃是教训我们，我们行善不要故意单单做个人看，换句话说，当人看得见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才做，那我们行善的动机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行善施舍帮助人，不论人看得见看不见，我们真有行善的能力，我们就照做。我们行善施舍不是做个人看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第二个原则，我们行善不是要得人的赏赐，人的报酬，还是人的夸赞，因为这个赏赐也又是物质的，也又是名誉的。名誉方面就是荣耀，我们常常施舍帮助人，为的是要得慈善家的名称，那就是错了。在这里耶稣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行善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，还是右手所做的不要叫左手知道。那么有人就按照字面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左手做的一定右手知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行善不要常常念念不忘，不要做一点的小善就大吹大擂，愿意大家都知道，好像这里所说的吹号就能知道。第四，我们行善的原则是要让上帝在暗中查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行善的动机怎么样？真的是纯粹为了帮助人而行善，或者在我们行善帮助人的时候， 有另外的目的，盼望那个人报答我们，盼望那个人称赞我们，或者我们行善的时候要从那个受益的人身上有什么另外不好的主意。如果有，神察看，神就不会赏赐。所以行善是我们的本分，但是行善的动机和态度非常重要。第二，谈到祷告，所有的人类都有祷告的经验，不论他有没有宗教的信仰，人都有祷告。我们中国一句话说，人全击就呼天，就是祷告的意思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困苦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总会无意犹豫当中喊一句话说，天哪，这就是祷告的意思。那么祷告在犹太人有宗教生活的人，他们有一个祷告的规矩。那么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就用很动听的词句，修辞优美，祷告的内容好像做文章那么好听，叫人家称赞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们祷告不是要祷告给人家听，好像就是在公众的场所或者在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们的祷告，耶稣教导我们几件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，要进内室关上门祷告你的暗中的父。这并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一定要进到房间关上门才可以祷告的，在别的场所就不可以祷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主要的是我们真正祷告的对象是天父，不是祷告给人听。所以暗中祷告意思就是我们单单祷告给上帝听。别人祷告的原则，不要像那许多不信主的人，他们用很多的话，由于重复的话多了，那么一定会听。这是好像我们平常说话，我们要对人求一件事，如果那个人不听，就啰里啰嗦的一直讲，讲到那个人讨厌了，就说好了好了，答应我们。我们对上帝的祈求不可以像这样，因为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没有求以前，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。那么有人说了，我们所需要没有祷告以前，上帝已经知道，那就不必祷告了。不是，还是要祷告，表明我们尊重神的主权，所以祷告仍然是需要的。下面我就要跟各位思想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谓出名的主祷文，那么我们等一下再讨论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基督的祷告文在基督教里面几乎是许多信主的人都会背诵的，但是我们因为背诵的太熟了，常常不大留意里面重要的教训。现在我很简单的提到这个主祷文主要的教训是什么。第一样，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 这连接圣经，好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为天父祷告，要天父的尊名祷告，让大家尊天父的名为圣，让天父的国降临，让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好像行在天上。我们如果单从字面来看，好像是为天父祷告，其实这是为我们自己祷告，也是为人类祷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事。假如全世界人都懂得尊敬上帝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牵触就不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纠纷、仇恨、战争。当我们尊敬上帝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尊敬上帝呢？就是用上帝的国降临，上帝的国降临，那就是上帝的权柄管理我们，上帝管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如果上帝这样管理我们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正常，我们就不会做侵犯别人、伤害别人的事。下面耶稣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当每一个人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，那么人人就不会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，这样我们人类就可以过一个和平相处的生活。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比我们求财富更重要。因此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先求人尊敬神的名，神的权柄管理我们人类，我们的生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。接着下去，耶稣教导我们要为日用的饮食祷告，今日赐给我们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叫我们求一年的饮食，还是四年的饮食？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烦恼，一直为我们子子孙孙的需要烦恼。但其实在这里，耶稣的这个教导是要我们天天过着信靠上帝的生活。我们如果信靠神，神会供应，那么我们每一天的饮食就不必挂虑。而常常我们很少为今天的饮食挂虑，我们乃是为那我们不知道的未来的饮食挂虑，这就变成多余的挂虑了。以色列人还是整个人类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在谈论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耶稣说过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真的每天依靠主，我们的主是信实的，就不需要有那多余跟不必要的挂虑。下面耶稣谈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就是人对我们的亏欠。我们常常盼望上帝赦免我们的亏欠，但是忘记了我们赦免人对我们的亏欠。在第十四节跟十五节，耶稣基督就强调我们饶恕人的重要性。上帝饶恕我们是根据我们对人的饶恕，你不饶恕人，我们的上帝也不饶恕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神啊赦免我的亏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的去饶恕赦免那亏欠我们的人。第十三节耶稣叫我们祷告说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是在遇见试探，原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落在试探里面，不要在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失败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耶稣怎么样胜过撒旦的试探，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胜过试探。那这是关于祷告的事。禁食是犹太人常常在宗教的生活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们常常感觉到禁食就比较属灵一点，特别他们的禁食要给人家看见，所以常常在禁食的时候脸上愁容，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其实 进食的目的乃是不依靠食物的力量，而当依靠上帝的大能。所以进食是个信心的问题，进食是要有目的的。为什么要进食？是要追求上帝的旨意，他是为悔改、承认罪过、对付过失而进食，是不依靠物质的力量，当依靠属灵的力量的意思。所以进食并不是一种属灵的表现，我们进食应该要有清楚的目的、正确的内容，还有正确的态度。下面耶稣又谈到这个财宝的问题，什么是真的财宝，跟什么是虚假的财宝。地上的一切财宝都是暂时的，都会变动。今天我们以为我有很多的财产，可是这个财产要归谁用，我们常常没有想。一个人财产多了，就有很多人注目在你的身上，他们有的人就来偷，有的就来抢，常常因我们的钱财太多，叫我们的生命遭遇很大的危险。但是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看见？钱财是虚假的。耶稣这里说到心里的眼睛的问题，我们如果心里有着属天的看见，明白财产不过是身外之物，不必太过斤斤计较，那么我们就是心里的眼睛明亮。假如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没有明亮，我们以财宝为命，看财宝好像生命一样，那么常常为了一点的小钱财，连自己的性命也上吊，这实在是很不值得。所以心里的眼睛明亮，有真理的亮光，看清楚财务的真相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下面耶稣基督就讲了一连串的比方，关于钱财还是食物、衣服跟居住的问题。耶稣这里劝勉我们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然后他与这个飞鸟和花做比方。飞鸟它不耕种，也不收藏，可是飞鸟仍然活着，并且活得非常快乐。耶稣说这是天父养活这些飞鸟。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说，一根草有一点露水，这是说明我们能活在世上，物质的需要上帝会供应。耶稣基督也谈到花的问题，花非常美丽，每一朵花都有它的美的样式，它的香味，它的价值。有很多的花虽然早上开了，晚上就凋谢，但是它仍然有它的作用，神给它装饰的非常美丽。耶稣这里说什么？所罗门王他在最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花呢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美不是外面装饰的美，乃是生命的美、内在的美、平等的美、信仰的美。我们今天人因为知道自己外表不好看，所以就用很多的时间装饰，但是哪里知道越装饰越证明自己的丑陋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这些你们所要用的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，天父实在知道，所以他就为我们人类早预备一切所需要的。很简单的，你看我们人需要不但是物质的事物，我们需要水，需要空气，这许多天父 早就预备，并且一直预备，预备的非常充分。我们有没有因此就得到一个教训？神是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你看，当上帝没有造人以前，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先造光，然后造地球，造水，造空气，造各种的植物动物，最后才造人。假如上帝先造人，没有造这些东西，你想这个人怎么生存呢？神知道我们人需要什么，他早就为我们预备。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。什么是上帝的国？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，就是上帝来管理我们，我们要接受上帝管理我们的权柄。什么是上帝的义呢？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看为好的，上帝所悦纳的。我们要求上帝管理我们，我们要求上帝悦纳我们，这是我们今天人类活在世界上应当看作最重要的事。假如我们接受上帝的管理，我们追求讨得上帝的喜悦，那么我们所需要一切物质的东西，上帝不但给呀，是加给，不断的加给我们。我自己一直有这个的经验，上帝实在是可信靠的。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管理，我们讨得他的喜悦，物质的需要他一定会我们预备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但愿主的话帮助我们，不要有那不必要的挂虑，过一个很痛苦的人生。谢谢天父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教训，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善，应当怎么祷告，应当怎么进食，对财宝应当有什么正确的态度。让我们先求你的国或你的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经验到你的信实可靠。愿主帮助我们爱你的国和你的义，爱你管理我们，讨得你的喜悦过于一切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